OK， 好，今天是2008年2月27号，那我们要讲的讲题是法华文具析经第13讲，请翻开法华文具析经第173页。上一回呢，我们是到173页，对不对？把前面的五个问题都五问都讲完了吗？记得吗？记得齁。那这五问呢都讲完，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第六问。那谈第六问之前呢，我们稍微回复一下我们的记忆，终究隔了一个新年时间，隔了好久好久齁，28天没见面了，而且都是我在向你们拜年，全班加起来不到10人我拜年。来，秀燕有啦，秀燕有跟我拜年啦，她是用转寄的。来，那个163页，请翻一下163页。这地方呢，各位可以看到163页的下面，他先上面是先问持土六论，问完持土六论以后，他就问他土六论，是的吗？齁，看到齁。那这他土六论有哪六样？在27行。第一个是问六趣众生，第二个是要问看到了对方那个他土的佛，还有那个佛说法。第三个是要问他土的世众。第四个呢是要来结前，就是承前启后啦，把前面的做一个小结，然后为后面开，然后留个话头。第五个呢是要问他土菩萨修菩萨行。所以上一次我们的结尾啊也很幸运的，我们过年前的结尾是结尾在六度菩萨行。那今天第六个问题就是要问说他供养佛舍利啊，也就是要问说那佛波涅槃啊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回到173页，问供养佛舍利的问题。来，我们来看经文。文殊师利，又有菩萨佛灭度后供养舍利。这句话是要谈佛灭以后呢有为他起塔，那什么是舍利呢？来，我们看一下174页的上面，这个舍利起塔的部分的第五行，还有讲说塔，一般我们大概翻是塔婆啦，也就是方形的坟，方坟。这是我们这一边台湾，这不是台湾，就是我们汉地，就是那印度那边是什么？有圆形的，有方形的，都有，对不对？那我们这边一般就是方方的啊，它就叫土种墓。那庙呢，就是一般就会把它称为叫做殿堂。那这里这种殿堂一般呢就会有高，比较高，重台就是它的台比较高，峻阶就是它的跨起来啊，它的台阶不少，而且呢它的台阶是属于比较高，每一浪较高，一般咱脚头较不好的是一浪啊较低，对不对？大家说在较快，这款的都要相反。那他意思他说这样的盖法，就是因为为了要让你归心上圣，是归心上圣的一个代表啊。好，那我们来回来看那个173页的经文。好，那他起的这些供养，这些他来看他的塔庙啊，又见佛子造筑塔庙，无数恒沙严饰国界。他说哇，那他的塔庙有多少啊？他有无数恒沙。然后呢再来宝塔高庙5000由旬，众广镇等2000由旬啊，这要告诉我们那个塔的量，就是他塔是大概要多大。好，高有5000由旬，然后它的呢众广正等，就是它的横面至少有2000由旬。那塔像呢，这个塔像第16行，一塔庙各千床幡，诸教路幔，宝林和鸣，这是名塔像。诸天龙神，人即非人，香花霁月，常以供养。就是说我们怎么办，我们一般对它怎么样，它原来描述完这个主体以后，那外界的跟它的关系就是常以香花霁月来供养。他说那讲完以后就说，文殊师利，那诸佛子等啊，这文殊师利是称呼，因为他在问问题嘛，他在问谁，问文殊师利。他说文殊师利啊，那诸佛子等，就是他看到这么多的佛子啊，他们为了供养舍利严饰塔庙啊，而且这个塔庙呢是国界自然殊特妙好，如天树王其花开敷，就是在讲他问的对象是文殊师利，那他把他看到的情况用了五句话来描述，然后最后再做一个结尾。那来，我们来看这个解释21行的部分。 他说一出无量跟无量归一，二十三行部分他有讲到说，他所要谈就是无量悉归入一，由一出无量。那这个一跟无量是什么呢？来，二十一行的正中间，是这个从五浊恶世出无相一法，全部都是无相一法。那这无相一法呢，是佛所证的，但是因为他为了要教化众生，他就开见教跟顿教，乃至于开三道，乃至于开种种无量的法门，对不对？那在无量归一呢，他就讲说，那我们上面所看到的这一些佛的种种的教化，最后归入涅槃，全部都归于无，对不对？那这个里面就是说佛般涅槃叫做归一。那佛子目得为树焚塔，这个树要当动词，为他树立焚塔，为他树立焚塔。好，来翻过来174页。那它上面呢是上问，上问就是刚才我们不是就讲了六个问题嘛，这个六个问题合起来总称是上问，就是对他问，问什么，问完以后啊，他在做一个慎重的请，所以我们一般问问这些问题的时候，能不能麻烦你再帮我把刚才我问的问题回答一下，这样比较有诚意，所以他现在说请答，请他答，请他答有八行。第一个地方他所要谈的前面是三行，就是说举疑似，把他所疑的再讲一次，然后再请他再答。好，这里呢来看13行的部分，佛放一光，我即众会见此国界种种殊妙，诸佛神力智慧稀有，放一净光照无量国。这个是举他土的事。你看到第13行的佛放一光，这是指白毫，就是这样，白毫瑞，对不对？也就是放光瑞，由这个放光瑞引出他土的种种诸瑞，对不对？所以你看到第17行，他说这一行啊，是从白毫为本，就是放光瑞为本，而后呢，来举出其他的各式叫做种种。所以从第18行的地方，他说诸佛下呢，第二一行啊，举见他土是以诸佛为本来总摄其他。好，结起总结以后，他就说我等见此得未曾有啊，闻诸佛子闻属愿觉众，代表在慎重的请。好，再来是福难啊，是福难就是他这么样的跟文殊师利菩萨讲了，那文殊师利菩萨真的就马上会回答嘛，他总是一般我们要回答人家问题，多多少少会考量一下可不可以，对不对？那时机恰不恰当，身份恰不恰当啊，那这文殊师利菩萨内心当然就不太愿意啊。来，我们来看175页的上面，175页的上面的地方第三行，他说有一个言福难，就是要扶谁的难呢？扶第四行文殊师利菩萨内心的垢难，他不愿意，不肯实答，不愿意当下就来回答。那考量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瑞啊实在是太稀奇了啊，千万呢可不可以仓促的就来说帮他定言，到底是为什么 啊不太恰当。第二个呢，就是说有智慧的大众啊，就像海一样不可计量，这么多都在这个地方，再怎么样我身份恰当说嘛，说要谦光推高。第三个呢，就是说就算呢我前阙啊我一直不要，那但是呢众生啊是不是你越来越想要啊，越来越想要去希望得到答案啊，那这样子到底答现在好不好啊？然后这样子想一想，然后就那个文殊，那个这是他的心理想法。那弥勒菩萨呢，他就说啦，他的叫张卓世难，意思就是说你不用说我也有会到，你文殊师利菩萨你心头在想啥，所以叫张卓世难，就等于是他眼睛很利啦，然后就把他的难啊，你还没说出口，大家也猜到你要拒绝我了，所以我就先把话说到前头啦。那他用三个角度来说啦，第一个叫做瑞大疑大，他说如果呢我不帮他讲，如果你不文殊师利菩萨您不说的话，那我呢凶势在怀啊，会妨碍呢我们听闻正法啊，就等于是有个疑问放在心头上，再怎么样好像听不下去啊。第二个是众海乃多啊，积在人者啊， 虽然说智慧的人很多，你牵光推高，但是呢，当下的因缘，当下的机缘，就是您来说最恰当啦。第三个就是说，合众沾人啊，故知助成因众啊，就是说大家都在看着你啦。虽然你想要前缺啊，但是大家呢身重可养，就是说就这样助成因众，有没有刚刚好三对三？所以他就要叫他回答啦。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174页下面的经文，先看完以后再来看他带什么底下怎么诠释，看看这些高人啊怎么过招。22行，世众心仰沾人及我，世尊何故放失光明呢？就是先问他这样的一个稀奇的事情呢，就看着谁沾人及我，就是看着你跟我咯，所以说不是你就是我，那既然我问了就只好你来答咯，就两个先把这两个目标啊锁清楚，你不要说大家有智慧人这么多，我们先把这个标的物锁简单，我就是我和你啦，我等于是我跟你当这都下海啦，那我既然都开问了，你怎么可以不答呢？就把目标锁得很清楚啦。好，23行，佛子实答决一令喜，何所劳役掩饰光明呢？就等于是有点威胁他咯。然后再来，佛作道场啊，所得妙法，唯欲说此，唯当受记。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也举了一些譬喻啦，嘿，那你来附和一下啦。在这个世诸佛土众宝严寂，即见诸佛此非小缘呐、啊，就说这样的事情呐、啊，不是小事啊，一定就得你说了啊，就是非小事是大事啦，我也认同它是大事啊。好，那来最后再一个结请呐、啊。文诸当知世众伦审瞻察人等啊，就看着你啦，为说何等，为我们说一说到底是怎么个一回事啦。好，来回来175页的第13行，看他们过招有四句话服难，对不对？他也就有四个方式在过招，来看一看。第一个呢是因证请证，就是都要谈因证请证，这两个因跟请因证请身啊，请云什么，就是佛子文殊愿觉众矣。文殊呢当时就想说，汝云众矣呀、啊、那众未曾矣呀、啊、若矣的话他们就会发问啊，那如果众既然他们没有发问，就代表他们不矣呀、啊、那我要说什么啊？然后他就想说，大概你会有这样子啊，他就说弥勒菩萨就用第一句、啊、世众心仰沾人及我啊，就是呢急我，就是代表说要我来问，沾人就是叫你来答，虽然他们都没有开口，但是意思就是这么清楚啦。第17行，第二难，众同有疑啊，不易可答，待佛出定，然后决疑啊。弥勒即用第二句来说啊，说大家都同有疑吗？那一定不容易回答，有没有看到第17行，大家都同时有这么大的疑惑，那一定这个问题不小，不容易回答，那就等佛出定再来说吧，就要找答案找台阶下啦。那弥勒菩萨就说，若有疑在怀啊，忧事不泰啊，修就是这样子的话，我应该就没办法再安心啊，身心不安稳啦，所以你一定要回答，那怎么样，何况呢佛何时要起定呢？那我怎么可以等那么久呢？那就要请他怎样发发慈悲啊。那这时候就会说，佛子实答决疑令喜，重点在令喜，对不对？令他能够身心安稳。第20行，文殊因此就起第三个啊，既然你又推给我，不能等佛好吧，他就说既然是我们两个的事，那我们就两个来解决啊。我与仁者，我和文殊跟弥勒菩萨同居学弟，预测佛意啊，就两个都是补位嘛，对不对？都在补位菩萨，预测佛欲唯共筹粮，欲独领我答，于理不可啊，我们两个都必须要来商量商量，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啊。那弥勒菩萨就说啊，我亦唯信下士持除两淫啊，到底是要说妙法还是受记，我不就也说了吗，是唯说妙法唯当受记，我也在想不知道是两个是哪一个事啦、啊、所以就讲了，佛作道场所得妙法，唯欲说此，唯当受记啊。那既然他讲说 若如汝所说啊，即是是矣。如果都像你说的，就是这两者当中的一者，那就已经把大家的疑惑解决了，那我就何必还要再来回答呢？弥勒菩萨就说了，安得以我犹豫之心而判大事？我就是在这两边拿捏不定啊，我这样的犹豫心怎么可以来判啊？所以说他就说，是诸佛土此非小缘啊，妙不妙？我看这些高人很妙哦，以后我们要跟人家逼人家回答问题，也要学会一个范围一个范围的缩小，还要给对方戴帽子，还要用三去法。好，176页结起呢，闻诸福难既穷千光一子啊，只好呢就要来回答啦。所以说第五行就要开始答问了，就开始文殊师利菩萨来回答弥勒菩萨的问题啊。那这个地方它有分几个段落，我们来看一下，请各位看一下36页，方便帮我们看一下36页科文36页，各位翻到36页来看一下答问的整个组织，它的组织架构，它分为有长行跟寄送。那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长行里面，它有分为就是为蠢答，就是我猜大概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略成见答，我猜完以后就是还告诉你说不是光我猜，这没可靠性，那简单的说一下我以前看过，然后呢怕还没有说服性，再把以前看过的情况跟现在一样的再好好的说一次。那好好的说说，他就有所谓的这里呀，就有引出有一佛同，有哪一尊佛跟他现在是一样的一个古佛，再引呢有二万佛辗转受记，也是这个情况的，最后再引最后一佛，就是二万佛辗转受记的最后一佛的时候，他也是如此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这些都跟现在是成语经引经发生的是，就是说你看到有看到一个小括号一，那个就是说过去的跟现在的呢已经发生的有六类，此土六类他土六类，叫做成语经已同，就是已经看到的成语经经同，就是佛入逆定的情况。那经语跟过去应该当，就代表说待会会发生的情况应该会一样，待会开始佛出来以后，待会佛要做什么情况应该会一样，叫做当同，就等于是我看到的应该大概就开始就会一样。哪些一样呢？就有六个方向，因人同，说法名同，要说的法是什么法，时节应该一样，唱灭应该一样，受记还有灭后通经同流通的方法，还有劝信怎么样为他流通，怎么样来劝信，然后这些东西就代表他说完了以后是不是很有说服力，从我想以后呢大概的说我看过怎么样，那我好好的跟你说他是有几个例子，过去哪些佛都是这样子，而且呢已经发生了现在的情况，过去的时间点还有待会发生的情况都可以预告给大家，然后都说完了以后啦，就再来分明判答，就开始再来对，就是配组分明判答，就要来对配组，配组完以后啊，他就说再用寄送再来重送一次，就是时节名号说法同以后啊，最后三佛同的时候他就讲啦，这里面也有成语金同，成语已同，成语当同，一样跟配合刚才上面的一样，然后最后用寄送他做了一个看上面决分明判答，对不对？那这边他因为要做结尾了嘛，所以他叫做决定答，就代表他说答案是什么我就直接告诉你简单一句话是什么这样子。好，我们回来176页我们的法华文句啊，因为我们把经文放进来，然后我们全部编好以后发现实在给你们下册太厚了，你们带来上课太重了，我们把它变成三册上中下，对啊，所以下个月你们就会拿到其中的中册，这莫名其妙跑出一个叫中册然后主要是赚到的是你们嘛，那反正我们只要主要目的只要可以撑得下去就照样做就对吧，编到最详细为目标，然后呢那个下册就是大概是端午节的时候之前就会让你们拿到过端午，这样了解好时间就如此，所以不用急，已经都好，现在只是等于是因为调整以后发现量太大，所以要拆，说还要再一点时间再把它拆开一下。 那个我也很高兴欸，因为文具可以编到这么大本，有点出乎想象。因为文具是所有天台三大部最好读的，没想到最大本，这是我出乎我想象。但是因为法华文具是读天台的基础，它大本一点，等于是以后的人他如果法华文具看完再来去读天台，他会很轻松。所以文具还是希望大本也不错，虽然它实在是很好读，你们读起来不觉得很轻松吗？非常，跟晚上的摩诃紫光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它的厚度居然可以它的两倍，我也没想到。算了页数以后算出来，全部字完以后发现的啦，这刚好就发现完，我就太压抑，所以可能没注意就受伤了。然后现在拆快好了，很高兴欸。你们可以了解我那种高兴吗？就是文具几乎很少人把它这样子读，而且你不觉得这样的经文对着读很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它科文也出来也很舒服，然后再一个是说之前摩诃紫观的有些字体的部分比较会黑成一团的，这一次都改善了，对不对？所以它读起来，但是它还是有点问题点，有一点小问题。不过那些小问题将来只要我们做成电子版以后随时都可以修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错我们也不怕别人知道，所以这次的网站里面多了一个刊物表，大概预计是一两个月以后会把一些比较已经发现的错误都会整理出来 po 在网络上。所以说如果对我们的东西一看到没信心啊，哦，怎么这么多错误，那是因为我们看到错就赶紧修改。对啊，看到很多错，比方标点符号的错，标点符号我们觉得不满意的我们都会 po 上去，想连这些都算成一个，所以会很多。好，那到时候就不印给你们哦，你们自己上网看，自己上网改，因为那个印出来没浪费，看过一次改过就没事了，不要印。好，来回来176啊，那他问答完啊，讲完然后看，我们再看文殊师利菩萨的讲。他说啊，符以下册上啊，13行以下册上呢，只可往向，就是说大概只可以修观音啊，来那猜测一下往向普度啊，唯喜酬金啊，不可顿觉，千万不可以顿觉啊。所以呢不能够一下就这么样的果断说，所以就是从仿佛啊，就是仿佛叫做唯蠢答，对不对？蠢测答，然后这样子讲完后再讲略见啊广见啊，这样子一层一层的下来，最后呢他再来做彼此的两边，就是到第15行的后面，他说唯蠢，这个蠢唯蠢答就讲说答上答持土问啊，然后呢广见答中间16行的中间，广见答就答持土他土的问，判倒数第6个字判当答，就是双判持土他土，两边来配对，两边要做配对的东西，就是我刚才讲要做开始做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长行的部分，下面的那个注释上一次倒数第2堂课讲过，对，第11周的时候讲过了。新同学要填报名表，你们要招呼一下，把资料要给我。嘿，177页来看一下，尔时文殊师利遇弥勒菩萨摩诃萨及诸大士善男子等如我为蠢，今佛世尊欲说大法，与大法语，吹大法罗，及大法鼓，演大法义，有五项。这五项呢，各位来看一下，第9行的地方，光宅怎么说？光宅就说呢，第一项跟第5项啊，就是说说大法，演大法义是属于法说，这是光宅说的。那二到4就是与大法语，吹大法罗，及大法鼓是属于譬说，就是譬说他要，就是譬喻他是让孩子怎样，是在法说。就是法说譬说，有法说周譬说周，对不对？那他说也不一定是这样子啦，那他法说是什么，他的因果广略，譬说是什么，欲说大法略开散嫌疑啊。那别论呢，就是把这几项来分别来讲一下，言大法义是广开散嫌疑啊，广开尽嫌远。那语大法语是得记，就是为他受记作佛，因为他过去啊有执着，有那个法执，或者是有所谓的执障，不得作佛啊，这是所谓的落入所谓的我们叫世窟，对不对？世窟。那今天要给他世龙，叫做语论，就是十二行叫做语论，就是世龙。好啦，要他发起世龙啊，来破世窟，所以要吹大法离，是改三圣之号啊，何为叫做演 古戒宾啊，辟破无明。这个辟啊，就是实际上是辟，是属于有点算是劝他，你们这个三圣不要再用了，事实上同归一圣啊，劝戒是属于劝。这是智光宅大师的说法。那光宅大师这样说以后，智者大师他当然有点看法，他就说啦，其说法我不用啦，智者大师我不用啦，为什么呢？因为基门本门两门啊，根本就是基准点是不同的啊。基呢是由极而起，弥勒生疑闻诸为是，本是由极未起啊，弥勒何所疑闻诸何所是啊，所以不能够这样子啊。那智者大师的看法是说，于此当中呢，十八行浪疑浪事，事后继续事前意谬啊，所以呢不应该这样子讲。那他觉得应该怎么讲？他说啊，弥勒只是问机事，就是六瑞持土六瑞他六，就是显现出来的一个情况叫做机。那这个呢，文殊菩萨他的回答应当也是要答这个机，不需要去答到他当中的像第九行第四行说他的因果的关系或他要开山嫌疑的问题。他说问什么答什么就好了，答机就是问机，不要去把它看那本当中的事情。那他来配对，他说好，那我们从机的方面来配对。欲说大法就是说法瑞，与大法语就是雨花瑞，吹大法离就是大众欣喜瑞，其大法鼓是地动瑞，演大法意是放光瑞呀。欲说大法者就是说法瑞呀，这些都我们就不要再念了齁。来回来翻后面178页，他就要介绍这五个怎么样的一个详细情况。唯其诸佛说无量义，譬开权显时说无量归一啊，欲说大法。那雨大法语就是说他这些雨下来以后啊，他全部要让这些天雨四花以后，就是代表这四花是让他们普露原因的哪四个呢？因住行相地，是不是刚好就是你入了原因以后开始行，对不对？有没有入了原因以后开始行，一直到金佛，所以说成佛的因住行相地整个历程就对了。那吹大法离呢，就是让他能够见瑞欢喜得未曾喜，然后你为他吹大法离以后，让他能够障除激动，就原来他执于法执，不愿意成佛，想说成佛路遥远啊，或者他执他是厌世而不愿意发菩提心，让他这些都能够去除掉啦。好，这是障除激动。第四行呢，第九行第四项就是极大法鼓者，极大法鼓者他就有讲说地动以后啊，有六番破无明贼啊。这六番破无明贼呢，前面地动的时候有讲啦，我们有六层，那现在地动以后也会有六番破无明惑啊，这是相对应的。第五项呢，就是演大法义。演大法义的意思是要讲说金佛放光仪呢，是要谈后面的五佛道同啊。那少哪一样？第十四行他说少了入定一项，少入定一项，其他的呢都有。可是这入定一样真的少了吗？他说事实上因为由入定而后才能够有所谓的雨花动地嘛，有现这些瑞相，所以说呢皆有入定故耳。有没有找到这四个字？这里面皆有入定，事实上这些瑞啊，这五瑞还是由入定而来。所以虽然他没有明白讲入定这一瑞，但是义则兼具，义则兼具啊。好，开始往下来看看啦。那这个跟前面的我刚才讲说这四项他讲完的，这是总说啦，大概把它配上说这五个欲说大法、语大法语、吹大法离、及大法鼓、演大法仪，配上前面的瑞相，配完瑞相以后，他再配上一大事因缘。第179页的上面一大事因缘，那就是所谓开示悟入佛之之见。那怎么样来配呢？语大法语就是开，因为就是说实住佛之之见，也是比较浅显的，所以你开始看，然后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调解。然后吹大法罗是事实行比较深哦， 再来集大法鼓是悟，悟入实相的佛之之见，演大法意是入实地佛之之见。那这个里面我们来看101行地方，他说譬如种子啊，他就开始讲得与蒙开经文大法语论法信种，开始有原因咯。所以有这样的原因以后，就可以破无明康开佛十住的执见，刚开始出来。那得了十住以后呢，今天从第三堂的后面，今天从十住的这个基础上，你已经开了，对不对？可以破无明的康，没有被完全覆住了，总算有点透出光啦。那因为文法更可以改入实行，而后来是佛之之见。那这样子的一个实习呢，佛之之见，我们如果能够再来做回向，从他这样文法以后再继续的回向，最后呢经由把自己的身口意在这所谓戒入，就是他由他这样子文法而后把自己做一个修正调整，而后能够入回向，就是悟佛之之见。由这个实相呢回入佛实地，那就是入佛之之见，这样了解了？它等于是一个辗转的层次，所以前面那个论法信种破无明康很棒，对不对？我们都期待，而且我们已经都开了这样子，我们至少有上次跟你们，当我们升起对法的一个尊重心和一个渴望心，和一个说你觉得它是非常值得的，愿意为它去努力的，这就是一个宝了。然后有这样的一个越雀跃心，我们在往上慢慢的累积，没办法一下就达到，但是这已经就是达到了一个佛的因，我们就为自己开始在努力。有这样的雀跃心，怕只怕说我们今天听闻所有的佛法，不是因为我们对法的一个尊重，还有对他的一个仰仗，而是把它当成一门学问，那就很危险了，这完全不同的。好，来我们再往下179页的下中间，那略成见达的地方，他略说什么呢？略说的地方这边很短。诸善男子，我于过去诸佛成见此锐，哪样的锐？就是他放施光以放完光以后即说大法，就是中间跳过一些描述啊。所以知道呢，今佛现光一性也是这样的，亦复如是。为什么呢？是要怎样？欲令众圣贤德闻之，一切世间难信之法，故现施锐。所以放施光的目的就是欲令众圣贤德闻之，一切世间难信之法。那往下来介看一下他这底下的介绍，他说呢，17行的中间的部分，唯放光一锐啊，他这边其他五锐不谈，唯放光一锐，遍照东方，所以他这是属于略成见达，专谈放光，专答放光，也就是答他土之问，因为他刚才描述他的寄送，描述的他土比较多，本土比较少。那20行的地方，他说欲令众圣贤德闻之，这就是闻思两会，那也就是信法两行，信行人跟法行人。那从这个呢，两会两行啊，能够收无量的法门归一，也就是呢，这意思就是改三圣的教理，六番破无明，把这样子的种种的一切方便啊，都全部收成一个是什么？诸佛道同。那诸佛的道同是什么？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之见。那开示悟入佛之之见的目标就是说，一切世间难信之法，令他贤德闻之。180页，法华文句析经180页。或许我的速度又会加快吼，现在网站3年变成3个月，搞不好我说要把这个书给全程拖上网，又会加快速度，很难讲。我觉得我跑的都速度都是超过我自己的预期。我不晓得为什么。都是我旁边人跑得比较快，像林林秋他就最晓得，他从我开始讲佛学课程，在大众的除了寺院体系以外啦，在外面他第一堂课就是我第一个见到他嘛，到现在为止他就看到我跑的速度好像都是别人促成的齁，很好玩。这次吴兴文先生也是促成的工匠之一，他就叫我们，他一直督促刘先生他们说，你们快点去算，快点去算，快点去算。现在讲到这边，我又想到说，不可思议， 很快，过年前还没反应，过年前都还没在说，对不对？就过年一下子，怎么我就那天小年夜的前两天，我在跟长辈拜年，晚上还在外面送礼，就接到刘先生电话说估完了，那跟李先生有两个问题要讨论，叫我打电话，我就到那边出送完礼出来打电话完，我隔天11点就收到叫我签名的方案的那个等于计费单，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已经做决定，然后就签名盖章就出去。那天是小年夜，然后我们家小年夜就开通了。对啊，有点高兴，所以说跟你们再提一下。对，因为觉得说，而且那些工程师我也佩服他们，你们真的必须要站。我说的都是义工，我们里面没有人有资薪，他们全部都是义工，然后都是志工，也都是法工。那工程师写网站啊，也都是自己的人，自己，因为讲句实在话，你请一个专业的人士要花薪水，你还要租办公室，那他们是对他们来说是举手之劳，但他们的专业是我们请不起的。所以我当时做活水产也都是一样，那现在也是一样，都是靠大家去找专业人士。那这些专业人士，像当时我记得讲老琼，好，老琼你们知道吗？很会画画那一个老琼，漫画家、插画家，我不认识他。那时候，等一下看到这个在佛在说法跟这些人众生的音乐，我就在想到我不认识他。那时候我们都不要找画画了，找不到，对不对？一直找了好多，就后来找到一个会画那种算是电脑的，然后又会画一点比较简单的，可是那种插画抽象的不太到。结果就有菩萨，就有那个师姐啊，她也不会画，她就到处，他们就开始到处跟人家讲，我们要找一个会画插画的，我们找会插画、啊，到处讲，到处放风声。就有一天就人家就遇到老，他就遇到路上遇到老琼，然后就跟老琼讲说，哎，我跟你说，我们老师要干嘛，就让老琼就把他的手机跟他的电话跟什么都留给那个人，叫他打给我，然后我就打电话都连不上哦，可能当场他不好意思拒绝，因为他是一个不错的人，可能他不太好意思拒绝，留给我都找不到。我很有诚意，我每天打去没差，我留话，我是谁谁谁谁谁，那很不好意思打扰你啦，那因为今天联络不上你啊，那我明天再跟你联络，那希望我明天打扰你说你能够接受，然后就每天都留，我明天再打，明天跟他说我明天再打。然后有一天他自己就告诉我说，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在忠孝东路那边，然后他就说那他过来，就过来以后啊，我完全当成他答应，我完全就是不管他要，不是告诉他要不要答应，我就告诉他说，我这些东西哦，然后什么什么，然后我就把他全部印好。在他来的时候，他说他要来，到他来好像只有20几分钟嘛，那时候顾小姐在，我们那时候的东西只完成10几个档案，我马上拿去列印出来，然后呢，他一来就跟他讲，我这些东西全部要画插图。请你带回去，我们一个月后给我插图。是这样子。然后他后来看完以后，他就很发心，就把我30几个档案都帮我画，不画那时不止画那一些，这样了解啊。那有时候专业人士的投入啊，还有一些你们的意见，包括你们现在看到网络上或看到书有什么错误啊，不要想说我不接受，你们一定看到有哪个字哪个标点符号你觉得有问题，你就发信给我，那你如果不会打字，你就用手写传真，好不好？那因为就算不是我收到，我们出版社的一定也会有义工志工会把它汇整，这样就可以让这个错误尽早停下来，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为什么我们要把所有的刊物表 po 到网络上去，就是让它尽快停下来。理解这一份心意的话，就是你们现在开始，是不管你做什么，你看到我哪里不适合，或书上哪里不恰当，或者在做这些东西有什么要改，就尽快说，好不好？那就直接告诉我。像林小姐她就更可爱，她告诉我，老师你发音不太标准。我也在学，我现在在学了，在改我的发音。之前有更好玩，我有一次去做一个英文的那个会场的司仪，结果下来后就跟我讲说，你的发音实在是，知道你在说什么，可是他发音实在是有点牵强，结果就只好又去找了两个人教我发英文发音。所以什么都可以跟我讲，我那个因为我就只打算做这个事啊， 对不对？然后就不把它做好就不行，所以你们就是要让我做好的老师，了解了吗？这是你们的责任。好，往下给你们作业啊，180页，第三个广成建达。如过去下呢，从过去以后啊，这个地方就是诸善男子，第八行，诸善男子如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这个过去就是指这个地方，从这个经文，从这一段这个地方开始，就是要谈广成建达，要把它过去所有的问题都要谈。那第三行，我们来看到第三行，持广达，他要做一个很详细的铺述的时候，他必须要回答哪些他土跟此土的问。所以我常常说天台呀，他把时间跟空间都打破，而且是贯穿到无限的，这也是禅所需要的，也是跟华严的那个海印三昧是一样的。你来看看他怎么说，他说从空间上弥勒因光而后看到东方，就是横，对不对？横的就是空间的来问。那弥勒菩萨，我不从横的来告诉你，弥勒菩萨从时间来讲，用数见而答，我引过去的佛怎么样来，我来告诉你，而且我还为你预期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所以横数时间空间全部都有了。这是横数从时空上来显述什么诸佛道统，两个搭配的很漂亮。好，来往这个再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第八行开始，诸善男子如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而时有佛号日月灯明，如来应供正遍知名恨诸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总共是有11个名号啦。那因为中国人喜欢称略，所以就简称为十号，上11个。那有一些说法是把11个里面某些去做合并啦，那那个合并有的恰当有的不恰当，就你们留作参考。那中国人简称为略，这个是比较，这种说法比较被一般大众接受。好，来我们来看看底下有顿教跟渐教。顿教的部分呢，他有说演说正法，初善中善后善，其意深远，取于巧妙，纯意无杂。周中后善的意思是说呢，181页，请帮我看181页第七行，初中后善的意思是说，这是顿教续正流通啊。佛说法呢，它并不是只有它的开头是发心地，比方看看第十五行的地方，他说第十五行的部分，他说180页第十五行，他说如果以小圣来看，戒定慧为三善，大圣以初中后心为三善，对不对？所以说事实上都有分三个阶段，初中后，就是说从现在到未来。